因为刚才这个下课的时候，常伯法师有提到这个有处非眼这个问题哈。那这个处到底是不是就现行还是就种子啊？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哈。那基本上哈，我们听听嘛哈。这个我们再看四五三八页哈，这个《一切论句》里面有讲一句话哈，他讲说，哎，我基本上是有处，我是就种子上来讲的，就是说有处就是它还能后续再生，虽然现在没有作用，但后续再生。啊，如果讲现行的话，讲现行就是，这个就不一样了，就是说，如果它现在没有现行，就叫无处，可是。如果讲种子，就它现在没有现行，但只要种子还在的话，就还叫做有处。有没有听懂？没关系，听不懂没关系，因为要转一下转不来啊。我刚才慢慢谈都要谈一阵子了，你现在一谈哦，如是我闻就过了。哎，第一个，如果我们论种子的话，种子的话就是说，它不一定现在起作用，只要还有种子。我们就认为有处，那个标准是拉得比较宽一点的啊。那如果你讲说种子就算有，只要不起现行，没有现行呢，就叫无处，好，那这个是两个看法。可是这个有处无非言啊，因为他的解释很单纯啊。那《一切论句》里面讲说，一生下生二界，命中生无色界。那中间有些文我没有抄哈，如是等诸人最后所舍言啊，不明无间断灭之法，不明无间断灭之法，好，所以他就在讲这个有处非言的时候，讲有处非言的时候，变成就是说，因为这个人他是什么？他现在在欲界色界嘛，然后在升到无色界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没了，因为到无色界没有眼睛了。可是他没有眼睛的时候，当然也就是没有眼睛，就是连处也没有嘛，就是那个现行处没有嘛。可是他啊，最后所舍掉的眼啊，不明无间断灭之法，不是无间断灭的，所以这时候就讲说有处非眼，所以他变成说还是有处。那这重点好像是比较偏向是说。从种子意义来讲，因为实际上他眼睛也没有处，当然也没有嘛，这个根处没有了，所以可能是不是这样？那相对之前所说有眼灰处，有眼灰是就阿罗汉啊，阿罗汉他最后眼是有眼灰处，那我们为什么讲说他最后一眼的时候有眼，可是他的种子断了，也就是说在第一段里面讲有眼灰处的时候，都是就什么？相不相续种子，就是因为阿罗汉这个种子都断掉了，他不再后续生，但眼睛最后的报还有，所以第一个标准是好像第一个标准拿的是比较高的标准，就是以种子，就是种子里面就断掉了，就等于是他的整个是果位上来谈，就是说我有眼啊，那连后续也没有，所以他举的例子都是举那个什么正果的人，等于是种子也没的的标准来看的，种子也没有的标准来看的。所以说我第一个看到他是以种子的标准，就是连种子都断的这个标准来看，所以后头第二个我也是用种子的标准来看，所以变成就是说他升到无色界的时候，他为什么讲说他还有处，是因为他种子还在，可是他现行呢？现行没有现行，没有现行，可是种子还在不在？在，所以这时候还说他为有处，这样是我这样的看法啦。好，这可以再讨论，因为有些东西啊，他谈得很简略，这里面啊，有些东西真的必须要有很广的东西啊，再来去参究这些东西啊。有些地方谈得很详细，有些地方谈得不详细。那就算说注解，有些地方我发觉好像也不是很。有些地方还必须要上去的哦，以我来看，有些地方还要上去。我没有列举出来了。我最近看到一个，我就发觉，我保留，因为差距蛮大的， 差距蛮大的啊。所以我有些东西，因为这里面最主要当初的注解啊，但我记得参考的很价值，不过有些好像还必须留着讨论呢、啊。那这个东西语词太简略，那简略的话，对过去的人他很容易懂，是因为第一个，他的语词能力很强，再过来他的背景雄厚，背景雄厚就是说，好像理所当然，这个你就要懂。可是对他是理所当然，对我们是理所不当然，不懂就是不懂。所以我之前呢，我就讲说，早期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那个老师讲那个华华文具啊，我说奇怪，我怎么听不懂？为什么？因为他所讲的道理我知道，但真正在讲什么我不清楚，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时代背景。他在批评某些思想的错误的时候，这个背景我不知道，说讲了老半天他在讲什么我都不知道。后来说哎呀，这个必须要回到当时代的朱家的看法，然后你才知道他现在在谈什么。所以没有历史背景，他这段话你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了，就觉得很难啊。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说我们本身的那种背景啊不够，背景不够，我们就读起来就会相当辛苦。那尤其像你们来讲，有时候我有些因为我们熟了，熟了就会觉得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可是我就在这个基础上跟大家讲，有的人就说你讲什么不清楚，那我就觉得很简单啊，你们怎么还不清楚？哦对啊，实际上啊，我们已经建立的基础不一样，就是说认为这些观念是应该是基础知道的，但不知道，所以这个东西都不知道，在下头的东西就很难，就很难，就会有距离蛮远的啊。那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也不自在的，说法也不自在，就是说我们不能那种像那个洗衣机发起一样啊，调来很顺，我们家一下都调这个东西，或调这个东西，调来调去老是不应机。哎，这个不能很，因为他也顺着自己的习惯在思考讲述啊，所以对某些人他会觉得很难，压力很大，因为几乎很多地方都不容易懂啊。可是我是觉得啊，真的我之前所说的，我们之前也不懂，真的，你们还有听我那么前前后在课堂上听佛法的课没几个。没机会。好，你说我以前做那个研究，那个哪是佛法，那是做研究，那没什么法好听的啦。哎，所以一路上是自己摸，我觉得现在人啊，就是在苦啊，慢慢熏修，样子就会出来。你会发觉突然啊，就好像说啊，慢慢盖，刚要盖，突然诶，还真的被我盖起来了。你突然那个象显出来的时候，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说我现在知道他在讲什么了。那为什么知道？大概就是因为你慢慢累积，到最后就会有一种突然开朗出来的那个现象会出来。可是如果你等着，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真的，你慢慢做就是有。你那个熏修，而且你要知道，这种熏修的东西对文法的熏修种子其实是很重要的。第一个会产生对法的好遥。你要知道，一个人呢、啊，不管他现在得不得法，当他懂得求智慧，这个种子就重要了。懂得求智慧，这个本身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动因缘。他因为有懂得求智慧，他会有善知识缘，他就容易碰到善知识。为什么？因为他有求法心，所以他那个善知识会在，他会容易看到善知识。为什么？因为我会想求啊。那有的人无求法心，善知识在眼前，他也不会想求。所以这个其实背后有很多因缘，都是相关的啊。好，我们现在处里面还有的谈到的有八圣处啦，十遍处啦，啊，这个里面谈到这些，又有四处为空无边处等，又有二处为无想处、非想非想处，啊，如是等法处名啊，说者如所说相，随其所应，当知皆在十二处设。所以啊，我们现在了解这个道理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好处？你越来越了解的时候，你越懂得佛法的修行方法的那个为什么会这样组合。好，包括净土法门，包括不净观， 包括慈悲观，包括现在讲的八解脱、八圣处、十一遍处、空无边处定，这些为什么你会知道它是这样的修法？因为你了解我们的身心结构的时候，这个法其实就是用你的心对治你的心，用你的心成就你的心。就是这样的因缘。所以你再也不是说抓一个方法啊，然后就一路上这样，因为你如果光只是一个死方法，你不懂得活用它。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方法有了以后，我很恭敬，我就这样修学。恭敬这个资格条件你是有，但并不是光恭敬就能进步，因为那个原理，那个原理。所以你的恭敬多分是担在感性上，你不是真正想说像你说我得到无上传法，那跟你也无关啊。你不得到一个就算突然有一个官员审查之后把它盖上政治标记，那是标记是盖上去的啦，但不一定是正啦，因为不具足那个内涵。对，所以有时候修行的要领有些东西必须要你清楚。那这个清楚，你看我们从十二处的因缘里面看到包括其他的因缘，为什么它是讲处？因为它能增长，它能方便，它能和它怎么样。那我们这个法的形成出来，当初它主要对治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它为什么要起这种观想？它为什么要你这样观？因为你知道说那个法是从这里生，对治当然从这里起来，就很清楚。那你因此也知道，当你在修的过程当中相不相应，相不相应的东西有没有产生出来，照理讲这个法的主要目的在这里，那你认为你有取其就是象征出来，可是实质没有，就是说我修行修到我看到相了，可是我的心怎么还在烦恼，就像那个战茶轮一样，我站的都清净，可是我们奇怪我的贪嗔痴怎么还在那么强。当然错，那个是不相应的，是不是？好，又处依止如戒因之啊。好，那这个是这样啊，那这个就处善巧，因为它是前面都相涉，所以讲会比较简单一点。接着我们来谈缘起善巧，这又是一个有意思的东西。缘起善巧，怎么样来谈缘起法？所以这个包括你看我们要修处，处善巧，那个这个戒善巧、运善巧，现在就缘起善巧，我们大概以前也都没听过嘛，没有啊，可是你如果开始这样一点一滴，不厌其烦累积，其实无形中，你自己不懂，像我来讲，我 读书有时候经典我因为现在是比较容易懂了，之前我也不懂，之前我看一段话整段下来懂得没几句，那怎么办？就从这一句为核心慢慢扩，因为我用懂的推敲不懂的。我觉得这一段话里面有几句话是语句很明显的，我就先抓住画起来，然后就用这个东西来推敲这句话跟这里一定有它的逻辑关系，或者会背离，道理会背离，所以我一定会先就所懂的里面去推敲那个不懂的，那不懂的被我这样靠近的东西一推的时候，果真是这个道理。好，这句话又被我懂了，那我变成本来我就两句懂变三句，那就用三句来定位那个第四句，就是几下就被我定出来了，好，包括我们现在文法，你这里不懂那里不懂，到最后只要两个稍微有一部分懂的，那个懂的部分会帮助你一些不懂的越加明确，那就一点懂一点懂，到最后就整个懂，是这样，所以修学要忍辱要忍耐，不容易。好，护次，云何名以缘生法？为无主宰，无有作者，无有受者，无自作用，不得自在，从因而生，托众缘转，本无而有，本无而有，有以，善灭。那什么叫缘生法？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缘生法到最后核心的东西，只要你发觉到这里，你如果不能说缘生法，有的人缘生法到最后缘生的法再跑出一个空法，那空法我就问，那你的空是什么道理？ 就从这里来讲，空法如果实有一空法，所以我讲说这个句话为什么一直谈在谈呢、啊？我们经常在空法里面形成一个对空的抽象抽离出来的一个空，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你的空是这样抽离出来的另外一个独存法，其实那是不是原生法？原生法就跟你讲说无主宰无作者，没有那个主宰体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的空法是什么？空法一定是就原生处而谈的所以这个空法不是被抽离出来一个独存的东西 啊不是抽离出来独存的东西，是就原生处里面本无自性而论空法。因为这是原生法是这样说的，无自作用不得自在，从因而有脱众缘，本无而有。本无而有，本无而有，说那个本是那个法体无啊，而现出来的那个有啊，你知道本无而有的有，不是那个实本来没有实体有，后来有实体有，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本无就是今天来讲，那个我们没有本无而有的意思啊。注意这个语词，如果你把它认为时间先后，就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本来没有，那后来有，这个就会出现这种。可是你要如果要讲本，就是根本是没有，而什么有因缘有，本无而有，就是这个本，如果你把不把它当做一个时间的原点来论的话，你把它当做一个本质的问题，这样就比较不会出问题的，对吧？本质是无，而有幻化缘起有。那如果你认为是啥源头有，那源头是无，本无，可是后来有，那这问题你跑到后头去啊。那我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对我来讲，你执着头或执着尾，环境叫做执着，是不是？所以这个本无而有，如果你认为是从源头上本来没有，后来有，这个解释会是错的。可是如果你认为它是本质是根本，法体是无，那而有幻化有，那这样的话缘起有，那这个就比较比较，我认为比较不会产生一个后头对于这个有的错解啦。因为你如果产生有的话，那这个到底那无有，那这个世间里面我们不是常态都是这么逻辑吗？本来没有后来有，那问题就我执着有啦，是不是？有以善灭，有以善灭，有完了以后就善灭。为什么？因为因缘善灭，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具足可以很久的，就是它非常的就善灭。所以第一个它没有主宰，没有一个主体性。这个主宰，你那个主宰不一定要把它人格化的主宰，有的是这个发体上的，或者有一个作者啦、受者啦，作者、受者就是有一个主体性的东西。这个主体性是扮演作者或是受者，不管怎么样，有一个主体性不变的恒常的东西，这样的看法都是错的。你定位在哪里都可以。你定位你今天只要有一个主体，不管你定在作者或受者或是一个主宰，只要有一个很稳定的主体性的东西啊，都不是原生法。我们要讲说没有我，那有没有法？有法就是又是主宰跑出来了。你说我又不是讲人，那我不管你这个，我就讲你有没有肯定一个实体法。你有一个实体法就跑到这里来了。所以这个作者受者这个无作用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这个是只要讲说一个主体性的东西啊，不一定要就有情变来谈啊。有时候会觉得说有一个法体，像比如说如果我们认为真如，真如有没有？你也那么跑到这边来就麻烦了。如果你认为真如是那个实体性的东西啊，这个其实是外道见的活法化，外道见加上佛教的标志，就是这样。好，还有我们后面也讲说无自作用，因为自没有，怎么会有自作用？好，那不得自在，不得自在，我们这个不得自在啊，你可以把它讲成就是不自在啊，我们那个感性上的不自在，其实不得自在的不得自己在。是这样，自己不会没有自己在，是因为他带缘，所以这个不自在不一定要解释成那个现在身心不自在， 我身心不自在，我是不舒服了，不过自己还算在。你这样，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人不舒服了，我不大自在，像我现在感冒不大自在，不过自己倒是在，我自己真的在，我因为自己在所以感受到不自在的，这个哪叫原生法啊？是自己不在，不是没有一个独存的自己在，是带原生，没有那个自在，自己在没有。哎，所以我不是讲说靠别的啊，靠别的就不自在，自己才自在啊。那可是自己在又没有自己，所以真正的自在就是无自就自在，是靠别的。你如果是有，但又靠别的就不舒服，因为靠别的就变化啊。那不要靠别人，哎，又有我，那当然最自在了。我恒常，问题就找不到那个不靠别的都独立存在的自在。所以原来最大的自在就是无我，那就最自在。哎，因为有我又要靠别人很苦，可是又不找到那个不需要靠别人的我啊，到最后原来是什么都没有，无我最自在。嗯，从因而生啊，这个当然这个我们知道。再一个你看，为法所显，为法能论啊，为法所论，堕在相续，如是等相名原生法。有意思哦，为法所显，所显怎么样？就诸多法所显啊。这个法是怎么样？我们讲那个主体性没有，那个法是什么？法就是我们认定的一个方面。其实包括我们说法的话，为法所显，这个法是什么法？这个法是一个我们暂许认定它的存在功能的那个法。那包括法有没有主体性？法也是代法，懂吗？所以我们必须要讲说，我也我们要解释那个法的，我们必须要解释一个存在嘛。因为佛法里面它不能否定一个存在，不否定现象嘛，所以它一定要说明现象。可是说明现象的同时，它又要让你跟你讲说它是缘起的，所以它不能同时一切就把它打掉，全部都不存在的话，那个缘起道理说不来，而且不符合事实。所以他会讲说为法所显，那为法所显我们容易产生法有。可是问题，法亦是为法所显，一切法也是法，就是唯有这个因缘和合的法显出这些种种的差别而已。为法所论啊，就是说它自己不作用，就是我今天会存在，就是相互支援，就是相互的注意，相互成就，相互的与好像为缘来成就你，滋润你，让你怎么样能圆满啊。所以为法能论啊，就是为法能作用，那为法才接受作用。所以这里面讲说为法能论的话，有没有作者？没有作者就法。为法所论有没有受者？无受者，是不是？所论受者有没有？谁在受？有没有实受者？没有。有没有能让你受的？没有。这就法，就法啊。那堕在相续，堕在相续里面，也就是他堕在流转当中，他不曾稳定过，不曾他必须要不断的流转相续啊。所以你看啊，他是显现啊所有法，因为他这里最主要是讲十二缘起。讲十二缘起，简单来讲，所有生死流转过程当中，唯有这些法在显现，唯有这些法在显现，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法。所以你看啊，我们在谈的十五蕴啊，十八界的十二处啦，其实这些有没有就是用这个来显现所有诸法。而这个法里面，其实你看啊，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其实就是十二缘起，不是啊？我们会有眼根这些东西，其实一个是从这个面相来说世间相，一个是从缘起的升起来说世间相。我们要讲说世间有如是如是啊，比如说知其然啊，有五蕴十八界十二处，那知其所以然，因为它是生，所以 这些东西有没有离开十二缘起的道理？因为由十二缘起来现出的五蕴相啊，那五蕴相在更深层的现到种种的生死相。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讲无名行识，其实这里面有啊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这哪一个跑出五蕴，哪一个跑出十八界，哪一个跑出十二处啊？没有吧。但你讲出这个道理，我现在要讲了，从缘起的道理里面让你知道它为什么如是显现这些法相出来，是不是？那法相本身呢，如果从更究竟的道理来讲，连法相本身也是依此这个而来的啊。当然在声闻的时候他没有谈到更细的究竟一切处空，但其实这个道理你如果掌握到的话，他也可以谈到一切法空啊。不过如果从声闻法，如果他单纯声闻法里面，他就会听到有法显现，那变成到最后产生叫我是没有的，法在。可是问题是那法如何在？从缘起的道理，法有没有独立法？没有。如果你这样看到法有没有独立法，它也是带缘，所以法义是法所显，就简单来讲为法所显。那法呢啊，为法能论，那法是谁？法也是为法所显，也为法所论，因为就是没有一个实体，就没有一个实体，没有一个主宰啊，都是从因缘生。所以我们简单来讲，就只有把缘起法的缘生法看到哪，原生法把它透到主宰，透到作者，透到受者，透到什么？透到法，连法也透什么？透原生意，就最对了，是不是？一切法成就的我们有我所，对不对？那请问，那这个法难道有超越原生法？我执我所是原生法所成，对不对？那请问那法呢？当然是原生法了，因为原生法是一切法的共同理则啊，是不是？所以不但是我如此，法亦如此啊，啊！所以后来中论在谈这个，就连法也空嘛。那我们这里会不会谈法空？一样谈法空啊。他提出的是一个原则啊，就是说我们讲为法所显，为法所论，是在讲说这个缘起的现象里面诸多因缘。那这个法有哪些法？为法所显有啊，你如果一而讲说有众多法，那你又不知道怎么观。就像我们要讲说有诸多内心身心的种种变化，我就跟你归结到五蕴，你就观五蕴；你种种戒性，我就归到十八戒，你就观十八戒。好，归成十二处。好，种种缘起道理，种种法，为法所显，为法所能论，为法所论，到最后这个法是什么？十二支现种种相，那观缘起就在十二支就可以了。这又把众多缘起相总设成十二，那不是简单的？所以你看啊，这个要讲多要讲少啊、哦。当然十二支有没有绝对之相啊？就一定要十二支不一定啊。其实不过就是它就是一个善巧。啊，这个我在讲阿含的时候就谈到，缘起法不一定就只有十二支，有的十一支，有的十支，那有的两支，有的十二支里面又跑出好几支，为什么？没关系，只要建立缘起法。那为什么这个缘起法这十二支会是我们？因为它算是一个共通准则，大家可以共同这样了解。可是在活用它的时候，在很多的经论，有时候在正式谈的时候不一定的，有的谈两支而已，而且顺序怎么样？顺序没有一定。为什么？因为缘起法，这恰恰叫缘起法，因为连法也缘起。所以这时候当我要看到相依带关系的时候，因为实际上法，我就讲说缘起法里面有刹那缘起，有分位缘起。那我们在了解初学人来讲，分位缘起是比较机械化，分割得很清楚，就很容易懂。但问题，如果一味从分位缘起来看缘起，很容易把缘起的道理给破坏掉。对初学可以，对刚开始了解缘起法的可以，但如果一味用十二分位缘起来看的话，会把法执为自信，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啊，嗯。
好，这里面呢讲说，唯法所显，唯法能论，唯法所论，堕在相续，如是等相名缘生法。好，这里面怎么个显，怎么论呢？后头我们再慢慢来看哈。解释里面它是有提到了哈，从无明之乃是受之明啊法所显，爱取恶之明法能论哈，那有之明法所论啊，生死生老死之明堕相续，也可以的，但不完全这样。为什么堕相续又不是光生老死？连现在心念都在生老死，因为刹那缘起的时候，如果以刹那缘起的时候，不是光那个生老死，就不是光只是这一起生命的生老死，刹那法本没有而生法灭，就是生老死哦。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感受，哇，好快乐，结果这开生，这感受开始老，到最后这个感受没了，那不是生老死。刹那缘起就谈这个，就不是用一个这一期生命，我这个叫生，但现在慢慢老，哪有定法啊？那个没有一个定法的啊。所以说这个里面来讲说，硬要这样解释可以帮助你理解，但如果把这个法一定要这样拆开来的话，就会产生问题的啊。从因名缘起，果名缘生，因就是缘啊，缘起就是诸缘和合，这就是这个法要生的因，因缘合的以后生了叫果法，生了果。那因呢，就是众多缘起，众多缘啊，众多缘而起啊，缘起这叫因，果名缘生了啊。所以重点话就讲成生，生就是果吧。啊，缘起就是有这个背景，有这个资，有这些条件，这些条件，这个条件啊，这些诸因缘的这些条件叫因，然后因缘具足的生了叫果法，是缘生，所以缘生法啊，因缘生的，这是理则，因缘是理则啊，缘起是理则，那缘因缘所生的叫果法，就像我们现在都是缘生。原生的，原生的啊，此无明随免不断啊，不断有故啊，彼无眠缠有，此无明缠生故，彼诸行转啊，如是诸行总是不断故，诸行得生，诸行生故得有失转，如是所与诸缘起之流转道理，如其所应，当知一耳啊，就是说。就是此无明随眠啊，随眠就是潜在的这种烦恼因、颠倒因、无明因啊，不断有故啊，比无眠缠有，就是说一个是隐藏它不断这个烦恼的无明啊因在，到最后无明缠的话，缠就是说跑出来勾勾顶啊，好，一个是随眠啊，就是隐藏起来的，躲在里面的。烦恼躲在里面了，这个里面啊，从无始来就躲在里面了。当我们在造作的时候，这种烦恼就起作用了，就真的把像我们现在，不生气，但并不表示嗔种没有啊，嗔种在里面了。现在生气了，我的身心不在，我被我的嗔心绑住了，缠了，对不对？缠住了，好，它起来跟你住了，所以你现在因为嗔种是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嗔是什么？为什么会嗔？那个劲让我很讨厌，其实不是啦，你看那个劲让我很讨厌，可是那个劲，像我们以前我有时候人家比较疼，所以我只要被处罚都有钱拿。如果想到后面有钱，这个处罚还是蛮可爱的。要以前去游泳啊。游泳回来就被打，打了就有钱，打了哭了就有钱，嘿，他们大家喜欢你被打，那你一被打，我们大家可以分到钱。我的意思，当然虽然说不可爱，其实还蛮可爱，可不可爱就看你得什么东西。所以有些东西说不可爱，其实有没有真的不可爱？啊，
这是看你的认知。所以当我们的嗔的时候，就是顺你这个嗔烦恼起来的时候，那个就嗔就过住你。所以是不是我们经常就是认为嗔一定是有一个对待的状态，其实那是一种烦恼习性。这种烦恼习性刚这个境顺这个法的时候，这个嗔就起来了。可是你发觉这个嗔其实是莫名其妙的顺它，可是稍微改变那个嗔的因缘不见的时候，同样的境马上就改变了啊。像比如说我们本来这个很讨厌很生气，可是因为很多人在看，这样一看你破坏形象，所以就表现得非常柔软。为什么？可恨的境在前，可爱的境也在旁，衡量一下可爱的强，所以就不生气了，待会再生气。这个蛮自在的，你看。因为这种你看哪颗种子在那里抢啊，啊哪颗因缘具足了，自己内心在妄想一取，那个东西就跑来。其实哪有境，是因为那个烦恼性引，那种境引你那种烦恼性啊，嗔种子就现出。所以说有水免不断有故，彼无明残有啊，此无明残生故，彼诸行转，所有的造作就跟着滚出去了，颠倒了。所以一起无明，就马上噔噔噔，全部造作都活络起来。你看有些人其实修行啊，修到最后哇，都很听了，结果那个烦恼性没有断，稍微一烦恼起来，你要知道那个血管啊，马上通到很多地方去。那一起无明啊，其他都哦干枯好久，就开始起作用了。就是那个贪嗔痴本来被你虐待都快完了啊，结果你熬不住，结果一起烦恼，贪也抬头，哎呀，春天到了，嗔也起来，痴也起来，所有的你不要一个，你不要一个，其实那个好像那个血管里面就透到里面，可以活动了，就起来了，所有的烦恼就得到滋润，所有诸行就转起来了。那像我们大概这种感觉比较少，因为一直都是生气喷薄。我们的诸行向来都是生气喷薄，比较不会感觉到这样转不转。那有的人修行修到这样，修禅定的人比较容易感觉定的时候，哎，没什么，到这里起来一段时间还维持那个定的滋润呢，久了以后不修定了，就很难安歇下来了，身心就一直躁动，一直躁动。为什么？因为一直跟无明烦恼相应。那个无明根本烦恼是在的，但有时候从这个无明所衍生的其他的愚痴、其他烦恼啊，变成得到更多的滋润，就更强，更强的那个诸行的造作就更勇啊，更勇猛啊。如是诸行总不断故啊，诸行得生啊，这个又在滋润它得以生，诸行生故得有四转啊，就是种种分别心就开始也跟着转。所以你看啊，这个大圣起信论讲说三系六出，很像哦。所以如果你这个现在这几句话搞不懂的话，去看大圣起信三系六出，哎，就更清楚了。当然他这讲好像也是一个次第化的，不过这是帮助你理解真正起来。像我们现在什么三系六出，一起九个合在一块了，搞不清楚谁是谁的，对不对？出系系出系出，他哪有怎么那么分的，还慢慢衍生的，又不是工厂，他现在已经合合一位了。哎，那只是在我们理解我们的身心的造作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方便的抉择。如是所于啊，所于诸缘起之流转道理啊，都是这样啊，由这个而衍生。所以重点是在无明啊，你看啊，重点在无明。所以如何观破无明？所以所有的行是抉择，所有的修行无就是针对那个无明对峙。所以这个无明对峙以后，这个诸行就不转，诸行不转呢，诸事就不转。啊，诸事就不转，所以很多东西就熄灭掉，啊，所以这也是修行的整个核心的地方啊。我们来看，在四五四四页，当知有生及老死之是假有法，啊，所有所于有之是啊实有法。为什么？当知有生。老死这是假有法。为什么叫假有法？
因为它是分会差别出来的。我们讲有知啊，你看啊，这个里面啊，家有啊，所以有知啊是实有，就是说它有实际功能。那实际功能的时候，我们来讲说有，有其实有没有一个单纯有？不是单纯有，就是诸其他的知在造作的就叫有了。所以我们再明一个有，其实就是前面所有造作都叫有了，因为一造作就有一股力量，一股力量就像我们只要丢个石头，那个石头就开始有力量嘛，因为你赋予力量啊，它赋予力量就一直抛抛抛，这个就导引你到一个果处嘛，是不是？业力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造作的时候，那个起作用的时候，那个有啊，有点意思，就是这里面后头应该是有谈的哈。有就是存在了，有就是存在，有了，我们讲有了，怎么有了？功能在持续的产生了，持续在酝酿了，在进行了，所以它好像带着一股业力就到它的目的地，所以有了。你不能说它不存在，那个有，那个有不一定要是那个东西有不有哦，不是那个具体东西，有就是功能在了，产生了，合合了，已经具有作用影响力的有了。所以当我们烦恼一造的时候，这个业力就形成，一旦造作它就合合了，那合合了它就具有承载认识业力的功能嘛。所以这种认识的意思就是有的意思嘛，认识这个它就会把你导引到那个目标去的啊。那生老死呢啊，生老死的话他就要讲说如果在医学记里面他讲说有举一个看法，就是生老死但于来报分位法上啊，假立生死。注意哦，很有意思，为什么我要特别举这句话？其实我说过了，如果前面的那你都很熟的话，这句话你就因为那是假分位的，分位有的。其实上我们要讲说生老死算一个旧，要解释未来的果来讲生老死是假立的，叫生叫老死。那请问我们现在是生还是老死？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吗？在某个角度它叫生，你要看你的因缘从哪个立场。如果我现在来讲，就是说我偏重的东西，就是说，不要我常讲，经常讲那个杯子的啊。如果我是偏重，我希望你赶快喝完吧，因为这个杯子我要用，那我强调的是空，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你就赶快造业一直喝啊，终于生了啦，生什么空间呢？是不是？那如果我的目标是煮在什么水空空的没得喝，倒进去有了啦，生了水，是不是？所以这是假分位出来，是就你作用以后得的结果。那生老死有没有一定要就生命上来讲，是就法产生某一个法，它以你认知的就是，所以生同时可以是死啊。为什么？死就是灭掉的意思，当一法产生的话，一法就灭了。所以那问题我们为什么重点在谈生？因为你主这个法的时候，这个法的有无魔，你如果主一个魔甲，那魔甲生叫做魔甲生，那想过来魔甲没的叫魔甲灭。可是如果我们在某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重点不在魔甲，是叫非魔甲，那这个就是会产生，就是当魔甲生非魔甲就灭，是不是？它就是一个对比的。所以当我们讲生死，其实是一个生死即，其实严格来讲它就不是你所认知的法的生跟灭来论生死。所以我们经常把生死一定要看在这个，其实生死是刹那的啊。那到最后那个生死不过就是某一类生死里面你在乎的啦，否则的话你哪不是生死，片刹那都叫生死啊，是刹那之间都是生生死死啊。那只是你现在走到这一段呢，突然有一个生命，你所认定的那一个本来也不存在，但现在突然断掉，突然没了，所以你就觉得说生死，其实你从来没真的生啊，没有你那个生那个主体的东西的真的生，所以你的死其实也不是真的生，也就是你只有众多妄想执着生生死死啊。 众多分别生生死死，有没有真的生死？没有啊，只是因为你对有些生死，你不是你的执取不在那里，所以你不会苦。当你的执取在那边的话，求不得爱别离厌憎会就生了，是不是啊？或者的话，哪一个东西暂停过，那不是都生死？所以其实当你死那一刻，跟你前一刹那平等平等，那你这个死的时候跟你前一刹那每一个刹那都平等平等，其实啊没有大加减，没有多大，好不好？可是执着关系，所以你说我快死了，那你有没有讲我快生了？就不会想这里，那我快死了，你讲我快生了，那不那一样啊，其实都一样啊。可是你就因为执着这个就是快死，不是啊？快生了，快生了，是不是？是这样讲说，如果我们是念佛往生的，越老越好啊？为什么？因为早点去啊，是不是？因为我边念边挂碍，我的你功夫不到要挂碍了，或者说早点去早点好啊，是不是？现在问题应该挂碍的是功夫有没有？应该不要讲说我剩下多少年，那个无意义的年那么长干什么？对不对？有意义的早点去吧，是不是？你要穷日子，穷日子短一点，有钱的日子多一点，你为什么急着守护穷日子而不知道那个黄金铺地的那个日子不过？奇怪。所以啊，讲说要往生那都骗人的，往生那进来的，所以讲开来点几句话就知道你道心有没有，是不是？你看如果道理懂了有没有要往生，哎呀算了，讲讲罢了。所以我们叫做观光念佛，你要好念佛，你要好念佛阿弥陀啊，其实都没有想要去的，好，再过来，就是说生即老死，这是假话。其他是有比较，我们讲十有法，我们前面讲过十有法，就是有一个它比较独特性的独立功德，但功能，但这个功能并不表示它就是自信有的意思，希望大家能知道这个哈。互有五相建立缘起差别啊，这又用五个角度来建立缘起差别，何等为五？一，众苦引因依处啊，众第二，众苦生因依处；三，众苦引因；四，众苦生因；五，众苦生起，由这个来谈。所以我只要讲到这个苦，苦苦苦是什么呀？你看我们现在谈的自重的缘起相啊，核心在苦，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佛教在谈的苦，是不是像我们现在谈的那个苦受乐受那个单纯的苦？不是，其实最重要在谈上，五蕴之生苦，行苦，这个苦啊，这个前面不是讲吗？你看诸行，诸比诸行转，比诸行啊，诸行得生，诸行生故，得有诸事转，这个才叫苦，这叫苦啊，这个苦在谈这里谈。所以我们的重苦，佛教谈的苦啊，慢慢你的品位要高一点啊，不要动不动还在为这生活小细节里面苦啊，修了老半天还能为了五角一块在苦啊，哎呀真没品位啊。那该值的值大一点，不要值那么一点点的。所以值大一点就是值，我们得定，我们能不能念佛专注，不要值那个有五十三的那个太小家之气了，是不是？那苦看的苦不是在人间所世界那个小苦了，应该是五蕴自胜苦，为什么诸行苦为什么不能制止掉？谈的这个品味要不同了，又谈话的不是谈这个生活的小苦，应该说为什么我依然能眼见色执着色为实有，此苦难断了，应该这样。当然这讲归讲，待会还是要吃饭。好。